阿门。好，我把它往前一点吗？可以吗？今天亮一点。好，我们继续我们的服事的系列哈。那我们一直前面讲到说，我们只有认识神，我们才能认识自己。我们是从我们认识神的圣洁，我们认识神的旨意，我们认识神的主权，我们也才能认识我们当怎样来服事。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认识神哈。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来思想在神家中的服事，也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服事。那我们就要来先认识什么是教会，那神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他将决定我们怎样的服事。好，那我们先来看几处圣经啊。哦，我没有拿那个。我们一起来读两处圣经，马太福音16章15到18节，一起来。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提摩太前书3章15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哈，什么是教会啊？刚才主耶稣的讲到这个，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这个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那希腊文的教会用的词是 ecclesia， 那这个词呢，它古希腊文里面它其实是 ek 哈，前面的那个字根是出来，然后 ecclesia 有呼召出来，所以这个词呢，就是它的意思就是招出来的会众，然后是聚集在一起的。这个就是教会这个词哈，在新约的解释哈，新约的意思就招出来的会众，是神呼召的，然后是聚集在一起哈。那所以他这个词呢，特别强调的是被神呼召出来的，有这个神呼召出来的啊，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在一起，比如说它不是根据比如说我们的兴趣爱好，我知道有一个 sailing club 在那个海边，我们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啊，有个 sailing club， 那些人也聚集啊，他们也会聚集，那他是根据爱好，我们喜欢 sailing， 所以我们就在一块聚集了。教会不是的，教会是神特别呼召出来的，所以它也不是什么，它也不是，肯定跟佛教的聚会也是不一样的，是造物主他特别呼召出来的人，要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的，这样的一群蒙恩的人在一起的一个聚会，一个聚集，这个叫教会。所以它跟其他的聚会是不一样的，它一定是有一个呼召，有神主权性的拣选，有这个意义在里面。所以教会啊，首先他是非常的蒙恩的。首先你要知道，我们老说哎，我们这些教会好像我们不觉得教会怎么样，你要知道教会没有神，神没有拣选的人他是不会来的，所以我们是特别蒙恩的，被神拣选呼召，所以是非常尊贵的，所以教会是非常的尊贵，也是非常的蒙恩的。好，那教会哎，好，那所有的信徒被神呼召拣选，所有的这些信徒的总称就叫普世教会。所以教会它不是指一个教堂一个建筑物，它是指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在一起聚集。那么普世教会呢，也就是所有被神呼召被神拣选的总的信徒的一个总称啊。所以我们是有责任，所以我们跟众教会的关系是很近的， 是很轻的，是很轻的。所以我们是有责任为众教会来祷告的，比如为以色列的信徒，为中东的，然后现在神又在印度在复兴，在复兴，所以我们是有责任，我们跟他们关系是将来是承受永生的，所以我们的关系是非常的近的，跟众教会的关系哈，为中国的，为西人教会，我们要经常为他们来祷告的，这是众教会。好，那第三个呢，就是普世，就是地方教会。哎，怎么回事？地方教会哈，好，行，没问题。地方教会呢，就是在某一个地方，然后神呼召的人，神安排他们，然后在一个地方来聚集，是在 local， 是在某一个地方地区的一个聚集，这一群被神呼召的人。所以呢，就有比如说保罗，他是属于安提阿教会的，就安提阿那个地方的信徒，所以这叫地方教会。那圣经里面有什么？好，有什么哥林多教会，然后有加拉太教会，有很多的教会哈。那地方教会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地方教会是非常重要的呢？因为主的福音是借着地方教会的兴起，他来展开他的事工。借着地方教会，比如说保罗，他是安提阿教会差派出去的使徒，他是那个教会差派出去的，是这个教会，神是借着安提阿教会展开的一个事工啊，所以这是地方教会是非常的重要哈。那聚会的地点，我们来读几处经文啊，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教会。腓立门书一章一到二节，一起来。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弟兄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使徒行传九章二十节，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好，使徒行传十六章，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十七章十七节，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好，我们看见哈，聚会的地方可以是有几个地方。首先，你家的教会，你家里的教会，所以教会是可以在家里聚会的，有在家里聚会的地点，在圣殿，对吗？在圣殿，在圣殿教导人。然后在会堂，会堂跟圣殿是不一样的，会堂是犹太教，犹太教他们聚集的一个，他们 每周他们就，我们这种聚会的其实都是从这个会堂的传统来的，他们犹太教聚会的地方常常是会堂里面哈，信奉犹太教的甚至还可以在监狱，在监狱就是那个禁足，他是在监狱里面，保罗给他们传讲道，他和一家人得救哈也可以是在街市上，也可以在，我们还去公园，我们上次宝琴姐就是我们去公园哈。我在想哈，如果那个时候有网络，保罗会不会在网上传福音？你觉得他会不会？如果那个时候有网络，他会不会？他会不会？他肯定会，他肯定会。网络传播是更快呀，对吗？所以网上教会有的时候是网上教会哈，它实际上对于信息的传播是更快的。你真理你可以每天都听信息啊，你要不然 一周只来听一次，我这是每天都可以听到真理了，还更快的。那网上聚会的它的不利的地方是什么？它不利的地方呢，是你没有办法跟别人的生命有近距离的接触，你很难认识那个人的灵里面真正的有一些问题，或者是你真正的能够帮助到他的，在网上你也没有实体的一个接触，所以它有一个限制哈，它有个限制。所以我想哈，如果那个时候有网络，保罗会在网上传福音的。好，那聚会的人数， 聚会人数有没有什么限制？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18章20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聚会嘛，集会嘛，就是两个人以上嘛，就是你聚集就是两个人以上哈，人数就是两个人以上。好，啊，我们看一下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啊，神呼召我们聚在一起干嘛呢？我们干嘛？那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24章46到47节，一起来。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好，这个是耶稣复活以后他跟门徒说的话。他复活了，他跟门徒说，对他们说啊，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然后人要奉他的名传，你们传什么呢？传悔改赦罪的道，传悔改赦罪的道哈。那我在想哈，有的时候我们是教会嘛，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在传悔改赦罪的道？我们有没有在传悔改赦罪的道哈？首先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信得清楚？你只有信得清楚，你才能传得清楚。我自己是不是知道我蒙恩得救是来干嘛的？是主他让我们悔改，然后赦免我们的罪哈。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地方啊，是非常容易，我们容易有偏差的。为什么？一般来说啊，我们来到神面前，往往都是因为我们人生中有一些困难，有一些问题，然后我们来寻求神的帮助，我们会来到教会嘛，我们会来到神面前，或者我们给人家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是见证，都是哇，神这件事情我祷告啊，神帮助我了，你看神的大能帮助我了哈，所以我们有可能来到神面前是来寻求神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一些困难，解决我们的一些事儿，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我们来到教会，觉得这是神要来帮我，神要来帮我，我要信他，然后他就帮我哈。其实最终啊，是要传悔改与赦罪的道，因为神他不希望我们的信只是希望我们当主，然后求他来帮我们把事儿解决了，他最终是要来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神要解决的是我们那个生命的那个罪的问题，那个不知罪的问题，就是你不知道你有什么罪，那个问题很大，因为你不知罪就受罪，然后就会受苦。所以上帝一直要解决我们的是这个不知罪的问题哈。所以我最近在想哈，我最近就有一个领受，就是受洗班先听原罪系列，不听别的，就先把这个原罪搞清楚。我们到底来信他是来干嘛？是让他帮我解决问题呢，还是来解决我的生命的问题？就这个，我想在受洗班值得特别花一些功夫，因为我们天然人都是自己做主的，我们就觉得上帝你要来帮我来解决一些问题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传讲悔改赦罪道。那因为贾安娜到我们家，然后她给我妈做见证，然后我妈就是要神医治哈，要神。然后过两天我想不行啊，我得要她悔改呀、啊。我就在想啊，这个怎么讲这个悔改赦罪的道哈。我还在祷告，因为你不能说啊，神帮我来医治我哈，真正一定是传悔改赦罪，神要救我们的生命，他是救我们的生命啊，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捆绑，罪的捆绑。好，这个是我们要万民传悔改赦罪的道，你传福音传什么？就这个地方哈。好，第二个，我们传什么？教会的使命，第二个，传信耶稣得永生的真理，也就是我们在传的。我们传的不是帮助我在地上更开心更幸福，你看有的人就上帝帮助我哈啊，我们在地上更 happy， 我们更幸福，我们是传这个吗？我们是传我们在地上更开心更幸福吗？我们是传的是永生之道，是得生命， 是借着信，借着信耶稣，不断的脱离那个谎言，不断的脱离，不断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得永远的生命。所以在这个地方上也是要不断的去调整的，因为我们都是觉得就是地上的生活，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关注基本上都是地上的这些事情生活哈。神他要给我们一个树立一个新的生命的标杆，就是我们整个的生命生活的标杆要彻底的改过来，是为着永恒，是要为了得这个生命，得生命。所以特别要传什么呢？特别要传灵魂是不朽的，灵魂就是这个灵魂要特别要讲到灵魂是不朽的，而这个灵魂是要依靠永生神的灵而活着，就是要依靠这个要讲到的，要只有这个，你要依靠着永生神的灵，我们才能活着。靠着信他的话，你不断的信他的话，你就得他的灵嘛。你不断的信他的话，慢慢就得他丰盛的生命。所以是信法，是信，不断的信，信耶稣，不断的信，不一直的信，得丰盛的生命，得永远的生命。这个是我们要传的，这是我们要传的。好，第三个我们要传什么？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这是大使命哈。经文我没有打大使命，让万民来做主耶稣的门徒。我们不光是传赦罪的，我们不光是传这个永生了，有人说还要传让万民做耶稣的门徒。那主耶稣怎么讲到你们要做我的门徒，要跟随我？做门徒有两个重点，主说你们要跟随我做我的门徒吗？就当什么？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第一个舍己，第二个他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看见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两点特别的重要哈。所以我们传的福音是舍己顺服的信仰，是舍己顺服，是要我死主活的信仰。就你要传福音一定要传到这个地方，要做门徒嘛，门徒就是要舍己，要顺服。只有其实哈，只有顺服。上周张阿姨讲到我要顺服哈，上周我们讲到，然后姥姥就说对呀，我也要顺服啊，顺服才能蒙福， only way 只有顺服。你要想蒙福只有顺服，就是你遵行他的话，你遵行话。所以我们传什么呢？我们传不是说上帝呀就帮他解决这个他家的问题呀，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要看见他生命中有什么地方还没有顺服的，是那个地方可能拦阻他在蒙福。我们要看见有没有什么地方我们还没有顺服的人际关系，比如饶恕，你有没有饶恕、和睦、相爱这些人际关系的，我们有没有遵行他的话？还有金钱观、十一奉献，很多全方位的，我们到底有没有遵行神？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传的，这个也是我们要传的。好，那这是我们教会的使命哈，我们教会的使命。那我们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第一个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一句话里面有几个重点哈，第一个所有权，我的教会。所以教会不是哪一个人的，不是哪一个牧师的哈。有的时候上次我说田牧师他们那个教会，回家我想哎呀，这个说法太不严谨了，这个说法太不严谨了，什么那个牧师的教会，哪个牧师，这个说法太不对了。我就回家就开始我觉得哎，这说法不对，不是这样的。教会是神的教会啊，不是哪一个人的，可能你说田牧师所在的那个教会就比较对了。我回家就哎呀，觉得不对，这个真理上就不对了，就不对了，不严谨啊。教会不是哪一个人的，教会是属基督的，是属基督的，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基督，对吗？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基督，也就不能胜过教会啊。你是属基督的，所以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教会的。所以教会是非常荣耀，是非常呼召来得胜的。你千万不要想，哎，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教会，哎呦，你是蒙了大恩呐，然后还是你是得胜阴间权柄的。 你有这个权柄了，我们是属他的哈，啊，所以阴间权柄是不能胜过教会的，教会被呼召就是出来成为得胜者，你有这个权柄哈，就是成为得胜者。好，第一个，我的教会是所有权。第二个，是谁在建造？谁在建造这个教会？我来建造，谁来建造？是牧师来建造，还是谁来建造？是他自己来建造，是神自己要建造他的教会哈。所以是神亲自在带领每一个人，其实他亲自在带领每个人哈。比如说比如说最近看我们同样一篇道，可能神要借着这篇道里面的这句话是给他的，这句话是给他的，对吗？比如说可能这段时间神光照我有人这个偶像啊，那我就我就要对付这个人，可能这篇信息里面某一句话是给你的，是光照你还有钱这个偶像，那么这个地方你就要去对付了，你知道吗？所以是上帝自己在不同的时间，他在每个人生命中他做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我可能是对付我的这个人的偶像，你可能是要对付你钱的那个偶像。神在建造，他在建造哈，他在建造。好，那建造在什么上头？怎么建造？怎么建造？建造在哪儿？在磐石上，对吧？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好，那现在问题来了，什么是这个磐石？他说你是彼得，我看啊，先经文，刚才那个最早的那个啊，对，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谁是磐石？谁是磐石？是不是彼得？是不是彼得是这个磐石？罗马天主教就是这么解经的，他解释的说彼得就是那个磐石，因为彼得这个名字啊，本来他不叫西门嘛，然后主耶稣说你改名叫彼得，然后彼得这个名字就是石头，岩石的意思，彼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石头。他说你是彼得，你看你是那个大石头岩石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到底什么是磐石？所以罗马天主教他认为彼得就是那个磐石，所以他有一条叫教皇无误论，教皇没有错误，他是磐石啊，他是磐石，教皇无误论。这就是罗马天主教的问题，就在这个解经的问题上，实际上是解经的问题哈。我们还是看一下刚才那个经文哈，我们看一下他前面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磐石了。他这个经文他前面有一段话的，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说这不是你说的，这是天父所指示你的，就是神启示你的。然后这个启示是非常大的，当时谁会把这个木匠跟神的儿子连在一起呢？没有人。谁会把这个木匠跟神的儿子基督连在一起？没有人。然后彼得突然说哇，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哇，这个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个启示。所以耶稣马上就说这个不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你要是没有天父的这个指示你是不会的。然后他就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启示之上，就是建造在对耶稣基督真认识上。这个对基督正确的认识，这块大磐石也就是真理的柱石哈。所以我们刚才读提摩太书的时候说永生神的教会是什么？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教会的根基，永生神的家，这家是以真理为柱石和根基的。以真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地下室，开车进地下室，你没有看见很多柱子，可能你们都 不是特别的留意哈，我是搞建筑的，所以我特别知道底下那个一些柱子，我们经常跟结构工程师打架，就在那，我说柱子小一点儿，小一点儿，我车位排不下了，排不下了。他说我柱子不能小，不能小啊，我这个是柱子啊，我柱石啊。所以我们经常在打架，我排不了那么多车位，我让他柱子弄小一点，他不能。所以底下每次看到那个底下那个柱石哈，那个柱子，它整个是那个根基，是整个这个大楼的根基，就在那个车库里边，你看到那些大的柱子。哈，它是支撑整个的这个房子的，所以教会是传讲真理的地方。教会最重要的是传讲真理，最重要的是传讲真理，这部分是最重要的哈。所以神拣选这一部分人，要向他们启示，把真理的话语向他们打开启示，然后我们不断因着信真理，就脱离谎言，脱离那个罪的辖制啊，得自由，得永生。所以教会是高举真理的，是突出真理的，高举真理的。但是人，因为人有很多的偶像，所以要很小心，教会不要高举其他的。教会是高举真理的，小心教会不要高举其他的。那第一个。我们特别容易的偶像是什么？人。我们天生就有人这个大偶像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特别容易高举人，高举人哈，特别是那些有恩赐的、有能力的、能够行神迹的，特别是啊，这样能行神迹的，或者是那些生命特别好的，比如教皇。教皇生命是挺好的嘛，对吗？教皇生命肯定是很好的，他就会被高举起来，高过这个真理啊。所以人来到教会很容易啊，因为我们的原罪，我们就是有这个人这个大偶像的，我们很容易看人、关注人、羡慕人、依靠人，然后我们会追着人，哎呀，给我赶鬼啊，赶鬼哈！我记得我有人经常会。他就问，哎，你会赶鬼吗？有人就会，哎，你能不能赶鬼啊？哎呀，谁谁会赶鬼啊？你能不能赶鬼哈？无形当中我们请人祷告没有问题，请人祷告没有问题，但是无形当中你不要削弱那个真理的那个位置，就是你太追人的时候会削弱那个真理的重要性，会削弱哈。所以一个人如果心中没有真理，他七个鬼，什么一个鬼赶出去，七个鬼还会照样进来的。所以什么是最重要的？他心中到底有没有真理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说，哎，你会赶鬼吗？啊，我就说，哎，我说说话的时候人家鬼就走了。说话的时候你只要把真理传出来，我不是我赶鬼，是真理赶鬼，我都要高举真理。啊，你知道他心中什么谎言吗？你把真理说出来，那个真理自己去赶鬼。真理赶鬼不是我赶鬼。你把真理说出来，那个鬼就走了。咱老师说，不是呼天喊地的在那儿赶鬼啊，赶鬼那个鬼就是谎言嘛，一定它里面有一些谎言啊。真理的话进来的时候，那谎言就赶掉了，谎言就赶掉了。所以在教会最我们最容易的是高举人，这个地方要小心。好，教会的根基是真理，不是什么呢？不是人数，不是活动，不是恩赐，不是组织，不是气氛，不是形式。不是唱歌，这些都可能。我们都很以前我们在 Connect Church 的时候哈，我们在后面的国语嘛，我们国语在后面小房间，我们当时讲到基本上是一个小时，然后呢，那个英文部在前面，他们基本上20分钟到30分钟，绝对不会超过30分钟的。然后他很看重让我们出去跟他们一起吃茶点。就结束之后，那我们一个小时，他们半个小时，然后他们就吃了，然后他们就会说，你怎么还不出来呀？这些说中国话，中国人怎么还不出来呀？都不出来了。然后那个 Mark 老跟我在这个事情上，老在那儿，就是你们要出来呀，吃茶点很重要啊。我说真理重要啊，还是茶点重要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到底你是看重茶点，你还是看重真理？你看重什么哈？有人特别高举一些气氛。有的教会唱歌唱一个小时，讲到就是20分钟半小时，就说明他喜欢那个气氛，他要那个气氛，唱一个小时唱得很嗨哈。我告诉你，唱得非常的嗨，你一出了教会的门，一个谎言进来你就又趴下了， 我敢这么说，我敢这么说，你嗨了半天，你出门你一个谎言进来你就趴下，你一个谎言，所以什么真理不全备哈，你一定会挨打的，绝对会挨打的。所以这个就是也决定了我们在教会最重要的服事，传递真理和信心。这就是我们不管是我们不管是我们带小组，不管是我们一对一的辅导，不管是我们给人带导，我们其实都是要找出他生命中是哪些谎言在那儿，哪些地方他还不能够顺服神，不能够遵守，不能遵守神的这些命令哈。所以我们其实一直都是这个真理，就真理为人赶鬼的，因为就是谎言使我们落在了那个受苦的那个境地。好，所以教会的服事是真理的服事，就是越全备越好，越全备越好。好，那有人说教会只要有爱就行了，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有没有听过教会不要谈这个宗派，不要谈这个主义，我们只要谈爱就可以了，不要这个那个，我们只要有爱就可以了，这个对吗？这个对不对？爱是非常的重要的，教会爱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要搞清楚它的逻辑顺序。我不想说要先有什么后有什么，爱是什么？爱是圣灵的果子啊，仁爱喜乐和平，圣灵所结的果子。爱它是一个果子，它是在你真信真理，你真的信神的爱的时候，它结出来的一个爱的果子，是你真信真理，所以真理还是根基，真理还是根基的，你真信你才能够活出爱的，因为它是一个果子，它是结出来的，不是你硬挤出来的，不是你要求自己就能出来的，它是一个结出来的圣灵的果子哈。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它是不是果子？你有无愧的良心，你有愧的良心，你就没有爱吗？所以如果在教会只强调爱不强调真理的全备性的，会怎么样？它结不出来的，你看它活不出来，他肯定活不出来，他没有基础，那是一个果子，他不知道怎么样结出这个果子。还是真理哈，真理是根基。如果一个人他长期你一直说你要爱人，你要爱人，一直跟他说你要结果子，你要结果子，你不把根基跟他讲清楚，他会怎么样？他一定会接控告的，或者就是彼此控告。他一定他靠自己来结嘛，靠自己来爱嘛，就我要求我一定要爱人呐，我要爱呀，我要爱呀。但是他发现他爱不起来的时候，他会接控告，他也会控告别人，他也会控告别人。比如说哈，如果教会在无愧的良心上面没有讲清楚，无愧的良心，如果他没有讲清楚的话，没有把知罪和定罪的分别讲清楚，没有讲清楚，很多人他一辈子在一个愧疚感里面，很多人他是一辈子有愧，他经常有愧良心，经常会定自己的罪哈，经常是没有支取恩典，没有把恩典讲清楚，没有讲清楚，几十年他肯定活不出爱，因为他一直在一个愧疚感里头，他一直生不出来呀，就生不出来哈。所以教会这个真理的注释，这个真理非常的重要，全备的真理非常的重要。所以选教会怎么选？就是全备的真理，这个就是因为它是它的基础。你买房子，你一定是买那个基础很好的，对吗？你不会买一个晃晃悠悠的房子。你到教会里面，你在一个群体里面，一定是这个地方是传讲全备真理的地方，不是气氛，不是唱歌啊，不是恩赐，不是活动，不是形式。只要你有谎言，就一定会挨打的。所以你看天主教他就在这个真理上面，他一个教皇无误论，他就从这节经文解经解出来的，教皇无误论后面生出一大堆的问题，一大堆的问题啊，是真理的问题。但是爱是真理的验证和果子，你说你传讲很多的真理，那你的教会应该有爱啊。他所以不可缺少的是他是作为一个验证和一个果子的，他一定是你，如果你这个教会传讲全备的真理，他如果信的对，他一定能够活出来的，他真的相信神的爱，他一定是能活出来的哈。所以教会最重要的是真理和爱，爱是作为一个验证，一个果子。好，那这个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的第二个哈，就是主的建造权，它建造在磐石上。我们今天特别花一些时间把这个磐石我们特别的来解释一下。好，那 第三个，基督和我们的关系啊，也是圣经特别多经文讲到的哈，就是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我相信在我们读圣经之前，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身体啊，我们彼此之间是身体啊，我们是肢体的关系，我们是肢体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吧。一起来，以弗所书1:22-23，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弗所书4:11-16，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罗马书12:4-8，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多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还有彼得前书4:9-11，你们要互相款待，一起来，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提摩太前书4:12-15，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好，首先什么是头？它是头，那么我们一下想到的那肯定就是它是治理，它是带领的，头就是带领的嘛，指明方向的，我们是跟随的，它指挥，它带领，它治理，所以所有在教会担任职务的都是基督的仆人，他是头，他在治理，他在带领哈，所有担任职务我们都是基督的仆人，要听他的声音去行的，要听他的声音，我之前参加一个学习，他们就一直说，他们因为是领导力的培训嘛，大家都是做领导的，然后那个老师就一直强调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二把手的观念，就对自己的认识哈，二把手哈，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那个一把手了哈，我们永远是二把手，主在自己在带领，他真正的是那个头啊，他在带领哈，所以他按着他的时间，按着他的方式正在带领我们，他是在带领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决定，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事工啊，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不是大家开个会啊就决定了，是要好好的祷告查验是不是神的带领。就比如说我们又要在北区有一个分堂，这个事儿不光是一个我们有人了马上就要做，神的时间，神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带领哈，这个都是我们要查验的，这个都是我们要查验的。所以保罗他去使徒，他去宣教，都是他们得了圣灵的，大家一起祷告，然后得了圣灵的一个指示，选派他去什么地方去宣教。好，那圣灵哈，那既然神圣灵他是头，基督是头，灵是很灵活的， 灵活嘛，灵活，灵就是活的，灵是非常的灵活的哈。所以我们要小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不要抱着，就是在我们在教会治理上面，不要抱住自己过去的经验。抱住了啊，我们过去是什么什么经验啊，我们以前我个人的经验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些经验有可能成为圣灵带领的拦阻，因为它是活的，它是活的。比如说哈，初代教会他们是受逼迫的，他们是受逼迫的，所以他们就四散了，对吗？然后他们就出了这个耶路撒冷了，结果福音反而就被传开了。按照人来说，哎呀，我们人是喜欢抱团的呀，对吗？我们喜欢人壮大的呀，我们喜欢我们教会人数多，我们壮大，然后我们喜欢抱团儿，都在一起多好啊！但是那个逼迫把他们四散掉了，结果福音反而很快的就传开了，福音反而就传开了。那这些可能都是圣灵的带领，所以就是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哈，不要死抱着自己的经验哈。灵它是灵活的，它是一个灵活的。好，因为基督是头。所以教会不是讲民主的地方，就是民不是主，基督是主，基督是主，所以教会肯定不是讲民主的地方，你民不是做主的，我们是他是主，这个地方也要很小心哈，不是一大堆然后民主选举啊什么的。比如说我们一直以前说那十个探子他们去窥探迦南地回来得出来的结论，然后加勒和约书亚他们也得了一个结论，那如果是民主的方式，那应该听多数的呀，对吗？应该听多数的。教会的灵是信心的灵，这句话是我读劳伦斯弟兄的那本书的时候，这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我就进到我的心里。教会的灵是信心的灵，为什么？因为只有你真的是相信他，你才能听见他的声音，你才能听懂他的声音，你才能听清楚他的声音。你都不信，那些探子那个探他都不信，他怎么听怎么顺服这个头。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教会不是讲民主的地方，教会是讲信心的地方。只有在信心的里面，我们才能听清楚神的声音的，才能顺服这个头，才能顺服这个头。好，那基督是头，他带领，同时基督他也同时赐给人各种恩赐，透过人来带领，他也透过人来带领哈，透过人来治理，按着恩赐肢体配搭来服侍。好，我们刚才读的那些经文哈，首先圣经是非常强调这个肢体，这个肢体的这个概念哈，我们肯定没有，我们骄傲的人哪有什么我跟他是肢体，我们骄傲的人都是自己是头啊，我们都是自己做主啊，我们没有什么肢体啊。然后所以我们要恢复的是什么？就是彼此需要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可能没有那种，有的人觉得说啊，我在家里面跟神关系好就行了，我在家里面一样敬拜神啊，我在家里面那个祷告啊，我在家里面唱歌呀，我也敬拜神呢。但是他没有这个肢体，这个身体的这个观念啊，圣经是非常强调这个的，因为我们人天生就是骄傲，我们不觉得我需要别人。肢体是什么意思？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启经文，眼睛你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对吗？手也不能跟眼睛说我不需要你，我不需要你，我们是彼此需要的。因为没有一个人的恩赐，没有一个人的恩赐是完全的，没有一个人的恩赐是完全的，所以我们是彼此的，在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一起在建造生命，所以是一个第一个是彼此需要的关系，彼此需要的关系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彼此祝福，第一个是需要，然后彼此祝福，彼此相顾啊。所以我们人呢，我们每一个人得了恩赐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有运用恩赐的责任，我们就有运用恩赐的责任了。所以彼得书信说，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做这个恩赐的好管家。然后保罗也提醒提摩太说，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不要轻忽你的恩赐， 不要小看你年轻，不要轻忽你的恩赐，不要轻忽你的恩赐哈。如果你要你不愿意使用你的恩赐，神可能会把恩赐拿走，因为神的事工是不会停下来的，等你呢，就等啊等啊。你不愿意，你不愿意运用你的恩赐来祝福神的教会，那神他会把恩赐给别人的，他会的，因为他的工作是不能停的。他的工作是不能停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哈，我们有运用恩赐的这个责任，不可轻忽这个恩赐。好，那按着职分哈，保罗把教会的职分他分了四种，按着这个职分把教会他分成了四种的职分。第一个是使徒，就是使徒，什么是使徒 ？Apostle， 什么是使徒？使徒原来他就是一个受差遣，他是一个受差遣，也带着差遣者的权柄，带着差遣者的权柄去执行任务，也要向差遣者来交账的。你是奉差遣的，然后他会给你恩赐，然后你带着他的这个权柄执行任务，也要向差遣者来负责哈。所以新约圣经里面除了十二使徒保罗，还有谁是使徒？巴拿巴也是使徒，巴拿巴也是使徒哈，提摩太，他们都是使徒啊，都算是使徒。他们主要的职位的功能包括传讲、教导还有行政，这都是都可能是他的一些功能哈，他的功能包括这些。好，第一个使徒，第二个传福音的和使徒有什么不一样呢？传福音是指专门单单传扬上帝的这个好消息的人，就他很专门在宣扬上帝的这个好消息哈。那么跟这个希腊文传福音，他在希腊文里面跟这个传福音有一个密切相关的一个词，叫做见证。叫做见证，也就是说向世人传讲神的作为、神的话语，并做见证。这个主要是传福音，传福音的人他要很多的见证啊。我觉得有些人是特别有这个传福音的，乔安娜特别有传福音的恩赐啊，有些人特别有这个传福音的恩赐啊，讲，然后还有见证啊，见证神的话哈。好，传福音的，那第三个呢，先知。这个先知呢就是比较有争议的哈，灵恩派对这个先知的这个解释哈。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先知是代替神说话的人，对吗？那个时候没有完全的真理的启示，没有，所以都是通过一个人把神的心意说出来。那么这个先知，旧约先知就是代替神说话的人。那新约主耶稣他说什么呢？他说众先知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就旧约先知的这个替神说话的这个职分到了约翰，施洗约翰就为止了。然后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哈，说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哈。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对吗？那么所以在新约里面这个先知就跟旧约的先知是不太一样的概念了。新约里的先知常常是跟教师，常常跟教师在一起，先知和教师。然后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所以新约里的先知就是将神的道讲清楚，将圣经所启示的真理讲明。好，第四个，牧师和教师，这基本上是放在一起的，牧师和教师放在一起哈，那就是解释圣经真理，同时有牧养、监督、看顾、喂养羊群的责任，就是解释圣经真理，有牧养、监督，有牧人嘛，牧养、监督、看顾，喂养羊群。好，这个是在职分上。在教会的职分上哈，有这些职分。那在恩赐上面，我们刚才其实读的那些很多很多的那个恩赐经文啊，有大家知道有多少恩赐吗？有多少？有说预言的、做执事的、教导的、劝化的、施舍的、治理的、 怜悯人的，还有信心也是恩赐啊，医病的，方言，分方言的，还有我觉得探访也是一个恩赐啊。我觉得像美萍姐啊，她其实一直，她经常是去有一个姐妹家哈，她的母亲有就是脑梗吧。脑梗，对，然后那个姐妹经常要上班，所以那个姐妹去上班的时候，美萍姐就要去她家去帮助看顾这个老人哈，所以很多包括探访都是要有恩赐，就是你有一个每个人都有恩赐哈，我就在想哈，所以有20多种恩赐，你是哪种恩赐，Karen？你是哪种恩赐？我刚才说了这么多恩赐，哪种恩赐，Mary？有什么恩赐？代祷、祷告、祷告的恩赐啊，施舍也是一个恩赐。我就记得我老说，我有一次去一个聚会，然后一个姐妹她就说，神在教会会兴起一些财主的，老说一定会派一些财主啊，一定的就是不同的恩赐嘛哈，不同的恩赐哈，有施舍的，有信心的。那我说一下这个方言哈，方言那方言是一个恩赐。然后保罗是说，那如果教会里面有人要说方言，一定要有一个翻方言的，否则就混乱了。就是你说的什么意思啊？那个我们是要造就别人的，方言是造就自己的。所以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除非有人能翻方言，否则你就不要说方言。你自己在家里面说，没有人管哈。就是所以这是保罗的他的给方言的一个原则。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是要祝福彼此的，不是要引起混乱的。你反而会混乱，对吗？这什么意思啊？除非有人会翻方言，会翻方言哈，所以有做执事的哈，我知道有人行政能力特别强，有的人我不是行政能力特别强的，我知道田慧是行政能力特别强的，因为我跟她住哈，然后就每个人真的是真的是不一样哈，做执事的、教导的、劝化的、施舍的。那最大的恩赐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有的恩赐是什么？这就是哥林多书信说的爱。他说："我把最妙的道传给你们，最大的恩赐是爱啊！这个恩赐是人人都需要有的。这个不是说，哎呀，我没有教导的恩赐哈，你可以有爱的恩赐哈。这是一个生命，爱是最最重要的哈，爱是非常重要，它是一个果子。好，所以我们这是我们讲基督是头。"我们讲基督是头哈，那基督是头，所以我们的服侍是彼此是顺服头，是彼此配搭的服侍哈，也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要运用恩赐，要运用恩赐。那基督是头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基督是头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基督是教会生命的供应。所以刚才我们读的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它是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整个教会是一个灵工，不是一个就是就是分开的这样的，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连接。Mary 经常说灵工，灵工啊，所以我们来读一下彼得前书2章5节啊，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工，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灵祭哈，我们是在生命的接触中服侍彼此的生命，是灵工啊。我们是要见到的是灵工，也就是在我们彼此的生命的接触当中，我们是有这个生命的一个传递，一个生命的一个祝福，一个祝福哈。那体现在以下哈，体现在几点，体现在几点哈。第一个就是生命，它会光照人。一个人的生命，它会光照我，对吗？我们说人的原罪，我们最大的罪就是蒙蔽，第一就不知罪。你那个整个就是完全不知罪的哈。第一大罪，第一个罪的特征就是蒙蔽。所以我们如果一个人在家里面聚会，你一个人唱诗，你一个人敬拜，一个人祷告。听到，你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忍耐的，你不知道的，你也不知道自己的信心有多少， 你也不知道自己的爱心有多少，你是不知道的。你一个人，我们是完全蒙蔽的嘛，看不见自己的，你是不知道我们的爱心有多少啊。所以神借着肢体，实际上常常首先是来光照，让我们认识自己。神在这个彼此服侍的过程当中，首先是让我们在彼此的生命当中，它是一个镜子一样，光照，光照啊。比如说，美萍姐她每次都很远的地方，从 Epping 那边过来，然后我们有些姐妹就说，哇，我就有点愧疚哈，就一个光啊，一个镜子，哎呀，我是不是有点懒惰？你就会想，我好像有点懒惰吧，我会不会有点懒惰啊？就是一个镜子啊，就是这样一个镜子啊，啊，或者云姐妹她给家人传福音，还给家人录音啊什么的，哎呀，我就一个镜子，哎呀，我是不是啊在传福音上有这个怠惰啊？给家人传福音啊，这么啊呀，还录音什么的，哎，我就啊，对我是个提醒，一个镜子啊，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一个祷告的人吗？你不知道，你不认识自己到底有多信的，我们不认识自己，所以我们看到别人。这样的时候啊，是个生命的一个镜子哈。还有 Mary 姐妹，她们这个横切的哈 ，Mary 她特别有一个恩赐，是横切的这个，哇，她一旦开始了，她是不会停下来的这个恩赐。像我们这种人都属于那种要什么虎头蛇尾啦，然后中间就不能坚持了。我没有这个恒心啊，这个恩赐，这也是个恩赐啊，真的是一个恩赐哈。所以我想哇，就是也是光照啊，光照我们啊，光照我，啊。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软弱的肢体，然后你发现你的眼光和另外一个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你可能是定罪的，他可能是忍耐的，他可能是怜悯的，说，哎，他怎么是这么说话，哎，我们比如我们同样在说一个人，然后他就说，哎呀，那我们要祷告吧，我们要怜悯他，然后你刚刚想定他的罪，结果人家是怜悯的啊，你心里哇又一个光照哈，啊，哟，我这个人大概是没有怜悯的哈，没有怜悯啊，虽然是光照，因为我们自己是不认识自己的，所以我们借着团契啊，肢体是一个光照，有一个认识自己的生命哈，认识自己的生命。很多时候我都听上次我也是听到一个姐妹说，哇，神最近正在做忍耐，她突然发现今天哇，我没有忍耐这个事情上，我对这样的人啊，不可爱的人哦，神大概这段时间正在做。让我能够去爱那不可爱的人，因为他发现我跟别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好，这是第一个是光照镜子，因为我们人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所以肢体是一个光照。那第二个呢，就是学习生命的功课，在肢体当中我们来学习哈，有些生命的品格是必须在人群中的，对吗？忍耐，怜悯。这可不是你在家里边能学得来的，你首先你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忍耐，你只有真的碰到了一个人，然后你发现，哦，这是难以忍受这种人，那个时候我们才发现，哦，原来神可能是在我生命中要做这个忍耐的工作，做这个忍耐的工作哈。其实肢体最后就是爱，爱中建立自己，其实我们学的就是爱的功课，爱的生命。我们没有爱，没有爱，我们从来我们自我为中心的爱是利他的，我们是利己的，所以没有，是从头学起啊，是从头学起的，我们是没有爱，没有爱啊。所以在神的家中，神常常把我们放在一起，让我们学习很多你一个人你学不来的，你一个人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是怎样的，这些功课都是在肢体当中，我们来在爱中建造自己，在建立自己，学习学习爱，学习来到神的面前哈。我自己是这样的，如果当我说饶恕，比如说饶恕，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能够饶恕人，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都 OK， 可能我们现在大家坐在这里都那就是饶恕。我也不，可能大家也，你有饶恕的能力吗？你能饶恕吗？你能吗？可能你自己说，哎，我也不知道，不知道。只有事情发生了，只有真的人得罪你了，那个时候你才能知道自己是不是有饶恕的这个能力的。从根本上说，我们是没有饶恕的能力的，我们是自我为中心的，我们是自我听我自己的，所以我们，我们本身是没有饶恕的能力的。所以在这个生活，在各种。肢体的相交的过程当中，可能你会被冒犯，可能 那这个就是你学习饶恕的机会，就是我们学习饶恕的机会哈。那耶稣基督是头，我们是靠着神，一定是靠着神，不是你自己能够饶恕的，靠着让他的生命充满在你的里面，让他饶恕你，被怜悯，蒙恩了，蒙恩了，让你的生命是被蒙恩的，他生命充满在你里头的时候，你会发现突然间你就能够饶恕了，你能够把基督的饶恕就能活出来了。所以基督是头，他是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饶恕的。就所以在这个生活，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在肢体服事的过程当中，学习忍耐，学习饶恕，学习怜悯。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怜悯。说白了，真的，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弟在那儿，然后我就跟他说话，我说你什么什么什么，我就跟他说，哎呀，那个骄傲害死人呐，就是骄傲呀。然后我弟就说，你说话的这个口气，我一点都不喜欢听。哦，然后他们所有人都说，啊，你说话的这个口气要慢一点啊。哦，我突然就知道了，要不然我不知道我什么人家不喜欢听，我都不知道。我觉得我说的还挺有理的，啊，我说的挺是真理的呀。我说骄傲就害死人呐，什么什么的，我帮他找一些问题的根源啊。可是我的生命有没有那种怜悯的爱里面？所以讲到哈，我自己现在觉得哈。就是讲到你怎么讲，你真的是在怜悯的当中来讲罪吗？还是在定罪的里面来讲罪？这非常不一样。我今天早上给我妈听那个唐牧师的一个讲认识罪，因为我觉得我妈要认识罪啊，我就老想着要认识。我给她听这个罪啊，我妈后来说，哦，不要听，哦，不要听。我唐牧师那个口气就很厉害嘛，就很厉害。哦，我就在想啊，所以我在想哈，我怎么讲这个罪啊？你真的心里面是怜悯的，而不是定罪，这很重要。但是我们就是在定罪啊，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没有怜悯的生命啊，就这个很重要啊。它决定了你讲出来的话，你的口气，你的语气哈，别人愿不愿意听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真的是要对付自己啊，也要学习的哈，怜悯啊，施舍。施舍，我们能施舍。其实我就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首先我们是无知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有没有施舍的这个心啊。嗯，学习施舍，学习合一，这都是我们在一个人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学的，你也不可能有那个生命品格，你在家里边永远做不成的，你在自己在家里边这些做不成的，首先你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你也不可能做成这些哈。那你要合一，就一定要舍己。就要有顺服哈，就一定是有舍己顺服谦卑。谦卑啊，我今天特别在想说，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其实这个其实挺不容易的。嗯，我们在团体当中真的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吗？就这一些都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你要去操练，然后要去对付。首先先要知道自己到底哪个地方是缺的，不够的。还有我们只有在一个肢体当中才能够成全别人，成全彼此的恩赐和呼召。有的人只是自己的呼召，哎呀，我讲道哈，我的恩赐。你有没有想去成全别人的恩赐和呼召？我是特别，我就看到有人会讲道了，我就很想成全，哇，我就觉得要给他机会啊，要给他机会去操练一下他的恩赐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谦卑啊，就是你不光是自己有啊，我自己行在我的呼召上面，我们是不是有特别有这种要成全别人的恩赐和呼召的心，成全别人的呼召的心哈。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哈。那我们总结一下，就是神家中的服事，首先就是基督是头，对吗？所以我们是听从的，我们所有的决定都是要查验的，我们一定是听从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越有信心，你就越容易能查验得到，你越容易能够听清楚神的声音。好，那第二个就是他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是互为肢体，然后是配搭来服事。那第三个是我们彼此是生命的服事，是一个灵工，最后做成的是这个永远的这个生命。所以彼此的生命会成为彼此的一个镜子，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 磨刀石，它可能是你的镜子，也可能是磨你的，对吧？也可能是来磨我们的啊，也可能是榜样，对吗？也可能是榜样哈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爱中建立自己，最后学的其实就是爱的功课。我们从没有爱，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有爱，完全没有，我们从头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在真理上扎根，不断的。让他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你只有有他的生命，我们才能活出这样的生命。所以就他是头，还有头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听从，一个是他是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思考和操练哈，你是否认识教会及教会的根基？这个其实挺重要的。很多人不知道教会什么根基不根基啊，啊，觉得就是来啊，然后高兴啊，然后就开心啊，然后就觉得感觉好啊。教会的根基哈，你怎样认识基督是头？我们说两个啊，一个是听从，一个是连于，连于头；一个是听从，一个是连于。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是否在神家中运用恩赐来服事？你有运用恩赐的责任。我觉得张阿姨做的饺子就特别好，我每一次刚卷完大又做了好多凉粉给我们带过来哈，我就觉得哇，这都是我不行的。我就觉得很多人的恩赐啊，彼此的服侍哈，啊，在爱中我们来建造彼此啊，真的是每个人在这个一个团体里面，神的爱在我们当中，不断的来在彼此的服侍当中啊，得着神自己的生命。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我也想说一下哈，就是有些人他们是线上聚会嘛，我们可以理解，有些地方他没有实体的聚会，也或者很比较困难哈，所以这种配搭服饰就不是那么容易来应用了。对吗？他没有，好像没有什么机会。可能因为我知道，其实，在海外小组啊，或者有些人他是有话语恩赐的，你知道吗？还是有话语恩赐的啊，在所以最好就是，比如说网上听信息，然后最好是当地你可以传福音，对吗？你可以传福音，然后有一个小组，然后微小组啊什么的，在这个小组里面，你可以操练你的恩赐，也可以操练恩赐，也可以服侍到别人。所以我是觉得说最好是有实体，因为没有实体你很难运用你的恩赐啊，你很难啊，这个部分。所以就是最好就是有实体的小组的这个聚会，有实体的小组的聚会。好，那我们来读一下，刚才我们读了没？还没有吧？现在都老年痴呆了，我觉得我每次都说读了没有，没有读。我们以弗所书4:11-16一起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请起立。